了没有长存，过了不久以后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看见主所要的果子叫长存，主要所要的果子不只是花园，而且是核桃园。核桃园就是硬果园，那个果子能经得起考验的。然后第四座花园就是第七章给我们看到，那就在田间的花园，在田间是有村庄，所以那里呢有园子。那么这个是第四个园子。所以我想关于这个四个园子我们大概已经提过了，而且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些的这个投影片，让大家知道说这些地方呢几乎我们都能去看的。比方说这个田间的那个整个的园子，那么这是指着什么地方呢？就指着今天的耶斯列平原来说的。我们也给大家看见一些的，也给大家看见了这些的图片。所以我想我们为着有的弟兄姊妹，因为我知道昨天完了以后很多人就希望说我是不是也能有一份。所以如果你真的希望像昨天这样大家你自己能有一份的话，那么不过我希望你有一份的目的是你真的希望对于雅各书希望有更深的认识。所以在那个情形底下，我们愿意如果你来信索取的话，那我们就希望给大家一份。所以你们看到我们这个讲义就是这个通启上面，这个上面你看上面有 email。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你觉得像我们昨天所给大家的那个那一份就是给大家看的那个投影片，就是 PowerPoint， 如果大家觉得有帮助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寄一份给你，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寄给大家。那不过哈，我们要想我想应该没有问题，因为那个不是很大，如果就是很大我们可以把它缩小一点，我们还是可以用 email 寄给大家。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是给大家有寄，或者我们放在一个什么地方让大家去下载啊，这个都，但要紧就是说你们一定要写信给这个 email， 这个 email 就可以了。那么还有呢，如果有人觉得要愿意参加十二月份，因为不是纽西兰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到以色列去，那么这一次呢因为是冬天去，所以我们就变成晚上上课，那白天呢就去我们前一天晚上去过的地方，那这样希望大家能够学习的更多。那么因着他们有愿意有这样的心愿，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开放给所有的地区的弟兄姊妹。所以如果弟兄们你们真的觉得你们也愿意，时间也对，或者但是你们想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要么就是你把你自己的 email 的地址留在这个活道的书摊上，或者呢就是同样的你可以写信到这个 email， 那么然后你上面注明说你要想要一些资料，那么到时候呢我们就把资料转给大家。好，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这个特别讲到地理的背景的时候，我们昨天曾经和大家交通过。但是呢普通按理来讲一个地理的背景加上历史的背景应该很丰富了，当你再来读雅各书的时候，那么应该叫我们圣灵能把我们放在很稳定很稳固的根基上。但是呢这一卷书不止如此，它不只是历史的背景，不只是地理的背景，还有它多了一样的背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想我要把这一点先介绍给弟兄姊妹，所以等到你有了这三重的背景，你再来读雅各，你就发现这一卷书不一样了。你还是可以参考那些你过去参考过的书，如果你觉得尼托生的歌中之歌能帮助你，可以继续使用。如果你觉得戴德生的香草山上能帮助你，继续使用。如果你觉得丁素兴雅各的默想，你继续使用。如果你觉得高士竹的那个雅各也可以继续使用。如果你觉得烟台查经处的那个雅各灵训也可以。今天大家到坊间去，我想很多很多，包括贾玉明的还有其他的，你都可以参考。但是呢我是希望大家在能够记得，就是当你读雅各以前，那么圣灵的确把给了我们一些的背景，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背景弄清楚了，那我相信我们就更容易明白雅各。那么因为在那个整个的背景底下，你就知道说圣灵就能够照着他的背景就把我们引到那个实体，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大概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那么雅各里面什么，它有预言的背景。那讲到这一点，我想我要稍微说明一下。 我们所说的预言的背景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比方说吧，大家如果读歌，大家如果读诗篇22篇，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读到那一章诗篇，你就知道说，那个很明显，在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那么你就注意到有一篇诗篇，这一篇诗篇呢，不只是诗篇，而且是预言的诗篇。虽然主耶稣是1000年以后才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你看见那个时候诗篇22篇，神借着大卫已经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你看见这是预言的诗篇。那不止如此，到第6节，但我是虫，不是人。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原来有一种虫是专门是栖息在木头上，专门是在树上的。那这种虫呢，是你可以从它身上得到紫红色的燃料。所以你如果要皇家的衣服，如果你要找着紫红色的燃料，你就要去收集这种的虫，然后呢，你把它这个杜甫中的液体把它挤出来，那么就变成我们的燃料。那为什么诗篇说但我是虫不是人，什么意思？原来那个虫不是普通的虫，那个虫呢，那个虫就是 scarlet， 就是说圣经里面讲的朱红色，那个字就是这个虫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虫的来，这个所有朱红色的燃料，那个时候没有化学燃料，那个时候朱红色就从这种虫来的。那这种虫呢，它因为常常栖息在树上，所以等到暴风雨的时候，他为着保护幼卵跟幼虫，他就把自己全身呢就用力的就拥抱那棵树。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因为拥抱的很紧的缘故，所以树上的刺呢就自自然然就刺到他的杜甫。所以到第二天雨过天晴的时候，你能看见在树上有一滩的血。原来呢，这个母亲为着幼虫也好，为着幼卵也好，有明天的缘故，所以他把自己的生命就给了他们。所以因为他拥抱这棵树，结果呢，我们知道他把他自己的命就给了他们。所以对这些儿女来说，对这幼虫来说，这棵树乃是生命树。所以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对他来讲，他是被挂在树上，而且约翰告诉我们说他是在园子的当中，所以证明说那是一棵树。但那个树当我们的主挂在那里，因为他说我是虫不是人，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树对我们来讲就变成生命树。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他不只做了我们的救主，同时基督的生命也进到我们里面，从此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要记得信耶稣那一刹那，不止我们的罪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十字架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但是呢，另一面他也把生命给了我们。所以你如果读诗篇的话，你要知道说事情没有发生，现在已经预告我们，虽然是诗篇已经把那些事情隐隐约约地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说这是预言的诗篇。不止如此，你看见吗？他怎么说呢？他说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那么这就形容当时罗马兵丁怎样围绕在十字架面前。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因为你知道他全身的重量被地心吸力一直往下拉，所以这个时候他几乎能够，他说我的骨头我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今天不管你怎么来形容十字架，不管你用电影好，用什么也好来描写十字架的痛苦，那些痛苦不过是身体的痛苦，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当那一天主钉十字架，他心里有多少的痛苦，他的魂有多少的痛苦。圣经告诉我们是铁进入了他的魂。虽然那个箭矢是指着约瑟来说，但是因为约瑟预表基督，所以主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那个铁钉就进入了他的身体，也进入他的魂。魂就指着他思想情感意志来说，所以他说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 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那弟兄姊妹，这不是十字架的故事是什么？这不是十字架的情景是什么？不只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身体受了多少的痛苦，也给我们看他心灵受了何少的何等的痛苦。没有一部电影能够把主在十字架上那个心灵的痛苦替我们描写出来，也没有一首，也没有一组，也没有一幅图画能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这棵树原来就是我们的生命树，因为他说我是虫，不是人。所以从这里你觉得很稀奇吧？在诗篇里面，好多的诗篇就是这样子的，就像诗篇二十二篇一样，所以我们称它做 prophetic songs， 我们称它说预言的诗篇。虽然这里面有诗，但是呢，能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把它描写出来。同样的，现在呢，你来读雅歌也是这样。雅歌是诗没有错，我相信你都知道，说有五卷的智慧书，约伯记、诗篇，然后传道书、箴言，还有雅歌，是五卷，都是诗的题材。约伯是诗的题材，诗篇是诗的题材，雅歌也是诗的题材。那普通我们想的诗就是把一些感觉发表出来，但是很稀奇，雅歌这一卷的书，这个诗，这个里面的诗，就好像有一些诗篇里面的诗一样，它是预言性的，它是预告性的。所以呢，在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他已经把将来要发生的事，将来的确要应验，的确最后呢，我们知道的的确确要发生的，他事先就告诉了我。所以这个叫做什么？这叫预言性的背景，预告性的背景。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稍微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虽然我们知道说，等到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为我们升到天上，复活的基督和内住的基督，他就是我们的所罗门。那么好，他把赦罪的平安给我们，他也把他自己的平安给我们。所以他不只是平安王，我们就变成平安后，或者变成平安女。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从此就可以和我们天上的耶路撒冷所罗门就可以对话了。所以雅歌就开始了。那么既然这一卷书它的主轴是讲到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苏拉米女，怎样和那位升天到死而复活升到天上的基督，我们很自然在我们灵的深处有一些的对话。然后你把这对话把它记录下来，那就点点滴滴就构成了我们与主之间的那个生活。那个生活是幔内的生活，那个生活是至圣所的生活，那个生活里面有交通，那个生活里面有连结。那因着爱的缘故，这个生命，这个我们今天苏拉米女自自然然的就有一种属灵的成长。属灵到一个情形的时候，那么有人就说，那向外观看如晨星，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婉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下面就说是苏拉米女。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我们从第一章一直读到第六章的时候，现在这个世界人会说，回来回来，苏拉米女，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如果今天我们做基督做到一个地步，如果我们在幔内与主交通的一个地步，如果我们真正能够享受主的同在，那请大家记得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世界人看见我们是回来回来，让我们观看你。所以证明什么？证明这个。